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5集的公视主题街秀 Podcast， 我是小编桂鱼。先来问问大家，你知道4月7号是什么日子吗？不知道也没关系，4月7号就是台湾的言论自由日，因为这个纪念日也是在6年前2016年才设立了，还没有很久。那为什么要设立这个纪念日呢？其实就是为了要纪念党外政论杂志《自由时代周刊》的创办人郑南榕先生，纪念他为了追求言论自由而牺牲奉献的精神。他在1989年4月7号那一天，政府认为他涉嫌叛乱，但是他拒绝被警方拘捕，所以他就在警察来抓人的那一天决定在杂志社中自焚。如果你想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的话，你可以往前翻去听我们主题 Podcast 的第20集，还有说不完的故事第一集，让郑南榕先生的女儿郑竹梅来跟你说更多他的故事。不过在网络世代里，言论越自由的地方，假新闻就越多，全世界越瞩目的事件，就也会有更多的假新闻。自从乌俄战争开打之后，他的假新闻和假照片满天飞，还有山寨的 CNN Twitter 账号不断宣传有一个自家的战地记者 Bernie Gores 说他被俄罗斯军队的炮弹袭击身亡，后来才发现根本都是 gay， 这个死亡的男子根本就不是 CNN 的记者，而且早就在阿富汗战争的时候就被报道身亡了，后来才成功的揭穿同一个人死两次的假消息。有时候看着这些战争相关的新闻，感觉到自己很无能为力，没想到这些新闻里面竟然还混杂了很多虚假的讯息，真的是超可怕的。而且除了假新闻就算了，现在还有另外一种更厉害的技术叫做 Deepfake， 它是一种叫做声位技术的电脑计算，它可以轻易的把各种不同的人脸移花接木哦。之前 YouTuber 小玉就是用这个 Deepfake 技术来制造大量的不雅影片，造成有100多位的女性受害。感觉科技越进步了，但是犯罪的方式也更多了。在民主和自由的台湾社会之下，我们拥有了言论自由，但是在言论自由之下，我们又要怎么样去管制这些不实的讯息，还有假新闻，还有不当的内容呢？这集邀请到可以帮大家增强资讯乱流免疫力的新闻工作者们，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都是怎么分辨假新闻的。
和朋友开发了一个叫做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
我叫做方君竹。
我是卧草的总编辑洪国君。
嗨，大家好，我是林嘉欣。
大家好，我是查核中心的记者立行。
假新闻清洁剂的共同发起人 Ivy。
事实查核单位 Michael Penn 的站长。
假新闻它比较像是新闻媒体它可能错误的报道，假讯息的话比较像是他们在传播一些不实的错误的讯息。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发现很多的错误讯息，却没有一个很好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比较关心的都是吃什么很健康，今天的交通法规是这样，罚钱是这样，更会去传递这样子的内容，得到更多的广告量这样子。
假讯息会让大家更激化，对同样一个土地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
假新闻可能就创造读者跟记者间的对立，会加深公说远难建立。
我们对于什么是假新闻，大家都还没有一个很广泛的共识。
所以我们也会好奇说，社会到底是怎么看待假新闻这件事。
是我插嘴边，今天的语谈人有刘志新，报道者副总编辑，认为不管看到什么资讯都要保留怀疑的空间。沈博阳 aka Puma， 台北大学犯罪学助理教授，认为假新闻最可怕在于洗脑，他是今晚的主持人。我们欢迎刘志新、沈博阳。
欢迎志新，然后也欢迎各位公民。那今天这个假新闻的议题说真的是非常复杂，那在这个纪录片里面他又讲到假新闻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的，他是透过什么管道散播的，然后最后他其实也提出了自己的应对方式，但不知道各位同不同意。那今天在这边压力很大，是因为在座都是第一线在关注这个议题的人，所以对这个议题都非常的了解。那但是一开始呢，我们相信问一下志新，就是说 你看了这部影片之后，你的这个 general 的感想是如何？
对，因为这部影片把假新闻整个议题，应该是不实资讯的整个议题的各层面都有点到一些。那因为我是媒体出身，就是我是记者，所以我特别对于后面提到那个把每个新闻来源做标签啊、做分类的这个服务，我觉得很有感。因为其实现在看到这个所谓的不实资讯，就是资讯乱流的这个现象，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它很像一个。白话来说，我在跟大家沟通的时候都会说它是一个食品安全的议题的感觉，就是以前我们并不知道你看到的东西里面有什么添加物，然后是怎么做出来的。那就像食物一样，我们会希望它透明化之后让大家知道怎么挑选哪一些是对自己身体好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知道要该买哪些食物。讯息新闻也是一样，我们现在要让大家做到的是知道这些不好的东西对你可能会有害，于是你才会有意识，然后再去挑你要看哪一些资讯，因为那个是保护自己对自己好的资讯。只是我有一个最大的疑问，或许今天在场第一线的大家可以回答我的是，大家真的在意吗？就是因为食品大家会在意，因为那个对身体很明确会有伤害，可是大家真的在意自己滑的手机看到那是不健康的，然后那个是 很有爽感，可是不一定对你的大脑对你的知识有帮助，大家真的那么在意吗？然后真的有那么在意到我们觉得那个对民主是有伤害的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各个社会会给出来的答案都不太一样，但这个要先确定之后，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讨论说，那我们该怎么处理这个议题？觉得这个是期待大家可以分享的题目。
之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它跟食品安全一样，就是可以做一些揭露，然后做一些标记，譬如说影片里面就有提到说，他们把一些各个新闻媒体打分数，可能这是比较偏颇的媒体，这是比较不偏颇的媒体。但是我就记得之前我有看过一个是台湾在地的一个研究，他就把这一个新闻给大家看，那他就是故意去改前面，他可能来源是苹果日报，可能是自由时报或者中国时报。其实我们今天本来也有邀请这个中时中天的，但可能因为截稿的关系，
他们
太忙了，太忙了，所以没有过来哈。但是总之就是前面的这个标题不断的去跟动，然后看这些人到底会影响还是不会被影响。结果就发现，就尤其是在台湾，大家对来源不是很在意，就是说不管他是用什么样的标题，或者说他用什么样的来源，其实对台湾来讲好像都是一样的。结果反而是我记得好像政大就有一个研究，他有提到说，大家最在意的反而是动词怎么使用，譬如说什么惊呆了。或者说就是这个警方严正指出，就是如果你越使用强烈的动词，然后越对台湾人的这种对于新闻的相信与否，反而会有比较高的一个影响。所以我这边就有一个比较想要好奇的事情，就是说假设我们一直往这个方面推动，然后一直说我们要做标记，那会不会是有一点把责任做出来之后反而是消费者他自己要去决定，但是如果消费者他自己又没有那么强的意识能力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其实我记得艾维在现场的艾维假新闻清洁剂，他们在民间在跟大家做互动的时候，第一步就是告诉大家，你从 LINE 里面收到了一个连接，点进去之后你应该做哪些事情。第一个就是看可能作者是谁，然后这个网站是谁，然后今天在场的君主也是一样，他在做媒体试读的时候会教大家，你要回头去看这个网站关于我们那一栏写的是这些人是哪一些。我觉得大家在补足一块，是我们现在最常接受资讯来源可能就是社交媒体了。你可能觉得那个是我爸爸、我妈妈、我姑姑、我姑爹传过来的一个讯息，你觉得是我姑爹说的，所以大家就因为我相信谁，所以他说什么我就接收了，所以大家就少了一个我要去辨识一下这个真正的来源是谁，然后是谁写的。我觉得这一块是空缺的，所以我觉得果然动词是比较有效的啦，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我要去理解这条新闻是谁写出来的，反而是那个字眼如果够抓眼的话，我可以点进去，这就是所谓的标题的力量。那刚刚老师问到是说我们该怎么弥补这一块，我觉得大家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在现场怎么样让大家在乎这件事情，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要去寻找这些文字的主人是谁，这个媒体的来源是谁，这个是有办法说服大家的吗？我不知道在台湾的社会的现况是怎么样。
好，我们后面的时候可能会再请譬如说请艾维或君主再来分享这一块，但一开始我想说我们再把层次拉到更前面一点，让观众朋友会比较熟悉这个议题，就是说因为在影片里面就有提到假新闻有分 miss还有跟 disinformation 就不一样，那有些人是故意去转传这些假消息，那是 disinformation， 那如果只是误传，就是觉得有趣然后就把它传出去，这是 misinformation。 那一开始我们对于假新闻它本身是有一个定义存在，
对，
但是 我们现在在面临的，尤其是你之前在报道过的一些这个调查报道里面，应该就有提到，就是很多国家跟国家之间在做进攻或者在战争的时候，他也会去制造这些消息。
是，
但是他在制造这些消息的时候，很多时候也不一定是假新闻。嗯，就像影片里面提到，他可能是用真的东西去包装的。那如果说像这种似真似假的这种攻击方式，那对我们来讲，又是对民主会有什么样的危害呢？
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我们不应该持续用假新闻这三个字啦，它有不同的分类，然后最有效的通常是用一半真一半假的，或是论述上面的，或是所谓带风向上面，这大概是最有效的，因为它可能错误太偏误了，就真的减低了它的可信性。所以先厘清一下，可能我们在讨论假新闻的时候它还有很多种的分类。老师刚提到的是在国家跟国家这种所谓的国家行为者所制造出来的不实资讯，它对民主的可能的伤害，我们该怎么认定它。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2017年的时候，我去做法国总统大选的报道，然后那时候我的第一站是法国，第二站就是柏林。我在柏林遇到了一个跟俄罗斯的普丁作战的反对派领袖，他那时候就在德国柏林的台上，然后对着台下一千人大型的一个活动的演讲，就警告大家说，其实这些所谓的外国的政府，他制造这些资讯的时候，他不一定要支持某一个特定人物当选，他其实只要让你这个国家从此之后乱掉，他就成功了。他就是说，这是用民主自由社会的产物，也就是网络跟社群媒体，然后来让民主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因为只要你持续的去彼此冲撞、彼此怀疑，然后因为这些不实资讯的操控之后，减少了对媒体的相信，减少了对体制的相信，甚至减少了对学者、对于很有声望的研究机构的相信，那其实民主机制自然就会乱了。它这个对这些所谓的国外的行为者来说，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了，因为他大大的削弱了你这个民主自由社会可能有的团结跟接下来的影响力，所以他并不一定要假到让某个人当选或假到达到什么目标，他只要让你不再相信民主，他就已经达成这个目的了。
这些让我他提到的，就让我想到去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件事情也是跟俄罗斯有关系。那他的做法就是他在加纳那边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那成立非营利组织之后，就在当地招募很多志工，然后请他们对美国专门发送这种黑人必须要重返荣耀的这些迷因啊、图啊等等之类的。那说真的，里面大部分都不是假新闻，因为黑人常常被欺凌，然后常常被歧视，然后应该要站出来，这其实都是真正的事情。那他在这边请了很多人志工，在专门在美国选举的时间去发图之后呢，后来被破获。那破获之后，结果记者有去访问加纳当地的志工，问说：“那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是俄罗斯的网军？”他说：“我们都不知道，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都是 volunteer。”所以认为他们自己就是为了黑人的荣耀，所以他们去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是在于说我们现在常常在讲说国家跟国家的战争，然后会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他为了可能有时候不一定是干预选举，但他可以去制造分裂等等之类的，但他有时候手法细致到连中间在做的人自己都不知道已经被别人所利用。所以像我觉得台湾的状况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因为台湾这边我们有各式各样流传的这些国内的假消息，但也有国外进来的争议消息。那国外的争议消息，我们有时候大家开玩笑常常会看到一些小粉红，然后 po 一些我们其实根本就不会相信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能够是在被利用的状况之下，而不是说我们在讲的五毛就给他钱然后请他做什么事情，而是知道他们在做这个，在故意后面做煽动，或者提供一些资料让他们可以自由的取用之下，那即使没有拿钱，然后有热情的人，他自己也有可能变成这个作战的一环，然后到最后造成民主体制的破坏。所以我觉得这部片给我们一个蛮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情把它层次拉得再更高一点，它更多时候它其实是一个破坏民主的手段。那我们必须要应对的这个状况，其实就变得越来越多了。
对对，老师的研究其实点出很多这些所谓的合作行为者啊，或是境外的这些，不管是金流还是政治利益上面的输送，然后来影响这一系列的操纵。这就是影片刚刚提到 A B C 这个口诀，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只是说在 A 这个 actor 上面，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人是谁，背后主导是谁？像老师说的一样，它有很多的断点，金流上面的断点或政治利益上面的断点，其实那个断点之下，它其实就像国际运毒链一样，你就是最后是没有办法发现到底最后真正所谓真正主导的人是谁。那我们在 define 谁是那个 actor 的时候，就会遇到很大很大的困难。所以如果想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如果我 我们在关注资讯操纵或不实资讯的时候，只要求要知道是谁在做这件事情的话，它可能会有一个很无限回圈的一个墙在那边挡住我们，而我们可能就忽略了其他的事情。
而且在座很多第一线在工作的人应该都有这种感受，比如说像是查核中心，
每一间
一下是中国代理人，一下是绿工，对，所以就是会有各式各样的，都会有这种标签。
对，
那就变成说我们不断的，有时候很多人想要出来告诉大家说，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要做一些标记，这可能是假的，然后这背后可能有什么需要去在意。但是要怎么去跟民众沟通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困难的。
他们身上满满的都是标签，
没错，
各种颜色。
对，不过我们就再拉回来，就是说在前面我们就是刚刚有提到说，其实这个假新闻它的层次其实很多，它不一定是假的，它可能是用真的来包装，那它可能是偏颇。那刚刚志兴你有提到说，它是对民主蛮重要的一个破坏。那为什么民主这件事情是那么容易被利用？就是民主的弱点在于哪里？
民主的弱点在于哪里？民主，这其实所谓的民主，在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各个社会里面，它实际实践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异。那当然，民主这件事情很大的一个价值之一就是自由，这个自由包括了言论自由，然后所以我再回到那个。我觉得俄罗斯人讲的特别有说服力，他就是觉得你们就像一个 playground 一样，然后让任何人在这边可以做各式各样的资讯操纵。那不过我们也是会学聪明的嘛，2016年到现在每一年其实大家都在揭露新的事情，那只是这个在 playground 上面玩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可以操纵的技术也越来越多。民主它可以自由，所以大家可以这样玩得很开心，然后做任何这些行为者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民主我们也有一个很清楚的事情，是我们公民如果够明确，媒体如果够明确知道自己的角色的话，我们会希望任何事情都达到尽可能的透明。这个透明可能包括了平台上面的运作的规则，或者是所谓政治广告的揭露，又或者是政治现金啊、政治人物发言啊这一些。如果我们都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是我们希望自己所做的任何的 judge 是在充分得到资讯之下，我们才会形成自己的意见的话，我们自然就会往前去要求更多的透明的资讯。那我们就会要求拥有权力者或是这些商业的行为者，他们可以提供好的透明的资讯让我们知道，包括媒体，于是我们才能够得到我们该有的资讯，然后做出判断。民主如果说它有好处的话，大概就是这些。那当然民主它有一些天生上面的弱点，但那个弱点不一定它是一个致命的伤害，我觉得。那只是说我们知道了有这个 playground 的这个特性之后，我们其他方面也应该要加强啊，我们的防疫能力，我们的那叫什么免疫力，对于这种资讯乱流的免疫力我们都要提升。这也是在场很多不同单位在做的事情，觉得那个是我们如果真的觉得民主性很重要的事情的话，民主是需要不断的去像练肌肉一样，你要不断的练它才会长大嘛。那如果你不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你不要求透明的话，民主不一定每一天都长得一样，它可能一天一天就萎缩了。我想这个老师的很多研究也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志兴提到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说它等于是用自由在打自由了。就是说因为你毕竟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市场，那我在里面讲什么可能都可以，那如果你在不管制或者说不做任何积极作为的状况之下，那就很容易让这些事情不断的流窜，然后谣言就会一直四布。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在于说，譬如说就像刚刚讲的，它不一定要是假的新闻，那有时候它连我们连去证明它都有点困难。
对，
所以就会变成说尤其是流传的像阴谋论这种事情，
是
那现在阴谋论满天飞，比如说今天到底有没有坐票的事情啊等等之类的。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去年有很多选举嘛，有总统的选举，然后有这个罢免相关的选举。那其实有一个谣言已经传了一年了，就是说这个中选会是拿了 CIA 的隐形墨水，那这个隐形墨水是已经印在我们的选票上面，那如果一到特定的日期，它就会浮现在特定的候选人上面，所以那个候选人就会当选。
好神奇。
对，这个是一个阴谋论。那当然说真的，这个要不要，这个要证明当然也可能有它的方法，但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事情是，我有在大学给学生做说，那有多少人相信这个阴谋论，我们把它夹在100多个题目里面，结果发现竟然有30%。对，那我觉得30%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比例听起来好像也是蛮高的。那这就好像我在看这个俄罗斯跟美国相关的研究里面也是提到，譬如说疫苗， 他们说打疫苗会死，打疫苗会这个是政府想要控制各位，想要让你变笨，然后变笨之后呢，他才可以洗脑你，所以请大家不要打疫苗。这个大概已经传了三四年，
对对，
所以他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模式，把这种阴谋论散播出来。那在影片里面有提到，他这个散播有可能是 authentic， 就是他是自然的透过这些人散播出去，那他可能也用机器人的方式。那如果用机器人的方式可以做得到，那就表示社群网络的平台它已经被利用了，它可以利用社群平台网络的这种演算法，然后让特定的消息散播出去。所以这就会回到说，假设我们已经认为这是大家的言论自由，但是大家又可以去使用，譬如说机器人利用演算法让它在网络上四散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科技平台在这边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呢，在影片里面当然多多少少就有提到，里面当然也是自由派的学者可能是比较多，他们对于这些科技公司是有一些想象，认为说他们不应该做什么，他们应该要做什么。那这个可能等会会问这个各位的公民，但是志熙在一开始你有没有想要觉得，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科技公司在这整个作战或整个假消息里面它的角色是什么，然后你觉得它可能可以做到什么事？
刚刚先回应老师刚刚提到疫苗这件事情，我记得应该就是在去年嘛，我们在新加坡开会的时候，那时候 Pinterest 它有到现场，这个平台的内容主管，疫苗这个事情是让他们第一次决定平台不能再放着不管，一定要介入，因为它严重的影响了小朋友的健康问题，然后他们有很多的 user 都是妈妈这样子，所以那是一个关键的点，让他们决定他们要介入。那他们有好好的说他们的介入的成本是什么，也就是很多人就会说你们不应该这样啊，然后有一些 backlash 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特例，但它也是一个时间点，让平台开始有不同的思考。Facebook 在今年2月的时候，是马克先生他自己是一篇公开的投书，在 Financial Times 登出来了。他希望用这些立法者，他对美国的立法，他到了欧盟去，然后也跟全球的立法者说，我们这些科技平台需要一套新的法规来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做？他从过去很久以前一直不断的说，我们不容许任何的法规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他站出来了，说我们希望立法者，这个所谓立法者跟过去是不一样的，这我们等一下会谈到，他必须包括各方的行为利益啊在里面。然后这些立法者必须用新的方法，而且他需要具备新的知识。然后我们这个平台呢，愿意打开让你们来看我们怎么做内容的审查或是运作，然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游戏规则该是什么。但是他强调，他觉得现在需要有新的一套法规来让平台知道他们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几年间很大的 shift， 所以这它不是铁板一块，它是一个随时都在变的一个题目。所以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要先意识到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它就是这样就一定得这样的事情，因为平台自己的态度在转。我们之前也访过了在剑桥分析的崔绍哲，然后我们也访过了其他平台的内部的人，或是操纵这些资讯广告的人。剑桥分析的那一位呢，他告诉我说 Facebook 如果没有法律去规范他的话，他一定会就是消失。马克先生自己也说，短期来说立法会对我们来说造成伤害，但是如果不立法的话，长期来说 Facebook 会面临非常危险的险境。这个是从平台视角他们自己说出来的。我也期待公民团体们大家可以谈一谈，就你们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怎么对平台问责，尤其是在台湾，因为这些公司大部分不注册在台湾，那我们要怎么做到问责？平台需要一些协助，公民团体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在场很多都是提供了很大的协助。那到底平台在这个跨国的情况之下，它怎么样处理来自四面八方不同的不实资讯？它要根据文化脉络、政治脉络去处理这些资讯，它怎么样才能够做得到？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问题，对平台来说，而他们现在意识到这是一个危机。
我那时候也是觉得说，平台刚刚这些有提到，就是说他们开始慢慢建立一些标准，然后认为说，这件事情应该要管，但是审查这两个字就变得很敏感，
对，
因为毕竟这是别人的言论嘛。所以我就举个例子，像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个谣言说韩国瑜是共谍。那假设我们认为韩国瑜不是共谍，那我们要怎么去跟他讲说，这是谣言，你是不是应该把它拿下来？或者说有一个谣言在讲蔡英文堕胎，那我们要怎么去证明说，这个蔡英文他其实没有堕胎，请你把这个拿下来？有时候光是你去讨论的一个过程当中，就反而还让这个谣言散得更开。所以社群媒体他在这边，虽然我们都会期待说他们应该要扮演一些角色，但是在审查的时候，他又很容易被攻击说，你是不是站在哪一边，然后帮忙去做这些审查，然后审查了之后，那你把这个拿掉，你是不是希望谁当选？ 那就变成永远会变成模糊不清的一个地带，然后两边都会互指为这个所谓的这个某一国的代理人这样子。
我希望平台现在理解这是个危机之后呢，他应该要投入资源在这一块上面。我们看到他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新的审理的一个委员会啊等等。2018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调查报道是，其实平台它并没有花成本在处理这些内容。你们可以想象的是，他们很多做完关于这些内容的审查是交给在菲律宾、在落后国家的那一些一天时薪可能不到不止我们的三分之一的这样子贫穷的国家，他们在那边远端的去判断这些内容该不该删除，然后该怎么使用。意思是平台愿不愿意投入成本，这是一个很大的前提，他必须投入成本才有机会讨论他要怎么处理这些内容。
好，所以我们大概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那第一个他对于民主是一定有一定的侵害，而且假新闻其实不一定是假的。然后再来就是，如果我们已经认为他应该要处理，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然后又很难，到底要针对内容还是针对他的行为等等之类的，那现在就要请第一线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要来好好跟我们分享说，到底在应对这个所谓的假新闻的时候，到底我们该怎么做。那因为他主题有很多，那我就可能一个一个来。第一个我们就讲到的就是说，他本身会有一个很强的散播力。那如果说假新闻有很强的散播力，它最主要都是在各位的工作经验里面，它是透过什么管道最多，或者说透过哪一个管道是最有影响力的？
老师刚刚提到的是管道的方面嘛，那其实在我们工作经验来说，以台湾来说啦，像是 LINE 或是 Facebook 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不实信息传播的管道。那其实大家都会想象说，哎，不实信息那是不是 LINE 都是长辈啊，或者是他们都在传，是不是长辈都在传不实讯息？那其实，就我们的经验来说，其实不只是长辈，其实任何人都可能是假讯息的，怎么讲，一个受害者嘛。那就我们的观察来讲，其实长辈他对于科技上的使用其实是有一点陌生的，所以在手机上我们会看到，他们会觉得说啊，手机传来的是不是就是真的？那些文字是不是真的？所以其实长辈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比较容易受到伤害。可是我们换个角度来想，其实每个人他们对于大家对于资讯的情绪其实都是有感染，就是有感知力的。所以一个比如说地震的讯息，我们其实会有觉得很恐慌或是害怕，然后我们就可能就会把不实讯息给传播出去了，这是很容易的。就这个是不管于是长辈还是年轻朋友这样子。那再来第二个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跟我们比如说价值观相同的或是政治立场相同的，我们就非常容易去掉入那个陷阱，然后就会传播不实讯息。所以其实在传播不实讯息上，它有非常多的管道，然后甚至任何人都可以从任何管道去接收到不实讯息。
先补充一下，这个立行是事实查核中心，所以其实等一下可以多分享一下第一线所遇到的困难。那因为立行刚刚提到说，其实 LINE 算是一个传播的大宗。那其实有一个数据，就是说 LINE 一天在台湾传的讯息，一天而已就有大概92亿则。那92亿其实说真的是一个天文数字。那如果说只要里面有3亿是假新闻或争议消息，就有够我们受了嘛。那我们在座刚好也有两位都是很著名的在 LINE 这个针对 LINE 上面转传的假消息工作的，有这个 Colfax 的比林，还有 Michael Fan 的子阳。那是不是先请比林分享一下，就是说应对 LINE 上面传的这些消息，比较好的应对方式对你们来讲会是什么？
我们其实主要我们想要透过开发资讯科技工具来解决这个困难。比如说在台湾，其实超过90%的人都是使用 LINE 作为他们主要的社群软体。那我们有工程师注意到了这样的需要，并且希望可以透过开发 LINE 的聊天机器人，用很简单的方式，用使用者平常跟其他朋友互动的方式，用比较低的难度、比较简单的方法去接触到查证过的资讯。他想做的事情其实是换一种方式，比如说查核中心 Michael Fan 写了非常好的查核报告。但是如果这些文章或者是调查者报道者写过很好的调查，真的非常抱歉，调查报告，调查记者写了很好的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其实并不是一般不是使用电脑作为媒介的手机的使用者他们会去主动浏览的网站，而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透过机器人的方式，透过他习惯的聊天视窗， 希望透过导流量的方式，让使用者可以很容易的看到这些很好的查核报告，看到很好的调查报告。这些文章都会对这些使用者有内容，而且透过很简单的对话的方式，可以理解他需要的是什么。我们也会我们的程式设计除了希望可以提供好的资讯给使用者之外，我们也会追求使用者的复合。我们希望让使用者知道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透过这些方式，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改善程式，然后让科技继续成为社会的助力。
那比你提到的做法，就是说由借由这种公众的力量，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组织都会针对这些做查核，然后查核之后再用机器人的方式让他们可以直接接触到，而且是用比较简单的方式让他们可以接触到所谓正确的消息。那像在 MyGoPen 的话呢，子阳，你们的做法又会是什么呢？
我们其实除了机器人，我们还有设计了真人的一对一的沟通方式。那其实会使用手机或使用电脑，其实对年长者来说，他们其实没有那么会用这些工具。那有时候他们会用讲的，用说的，或是传一张图片，然后他想要问这真的或假的这样子。那有时候我们其实会很希望他们当一个聪明的乐听人，那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去辨识它？那我们会用，因为我们保留了真人一对一的功能，就是其实是就是为了要服务这些人，希望他们不要因此而气馁，或是他觉得为什么我们家小孩一直反对我去传这个？那我一传在我们家群组下面，就有人直接打脸，然后那一天就停了很久，没有人愿意回复我。那他们有时候其实会蛮挫折的，那我们会透过这个方式，然后会教他。有时候我们收到这个，必须要谨慎一点，小心一点，或者是你收到这个其实是诈骗，你要怎么去保护自己？这些都是那个我们在沟通方面都是需要民众一起去加油的。
所以像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在科技方面，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开发的方式，然后让更多的好的报道、好正确的资讯让更多人知道。那真人一对一聊天就更像是你要去亲近每一个人，让他相信你，然后让他接触你之后呢，他才愿意把这个东西消化进来。但是刚刚两位应该都有提到，就是说这个譬如说为什么我的小孩子叫我不要看这个啊什么等等之类，感觉好像长辈这种字眼会慢慢浮现出来。那这边就形成一个蛮有趣的问题，是在于说，因为我们常常会认知到，尤其在这个499方案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大家都在用网络嘛，那 LINE 的讯息之所以可以那么多，跟这个应该也有蛮高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是不是有特定的年龄层或者特定阶级的人、特定政党倾向的人是比较容易接收到假消息，或者他比较容易被骗？那关于这个方面，是不是可以请第一线的，譬如说是国军，想要分享一下吗？
对，那我是卧槽的国军。那我觉得我这里有几点可以分享，就是其实我们有读了一些过去国内外相关的研究，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是长辈那才会比较被假讯息所骗？那其实这答案在过去几次研究是否定，不一定啦。有些研究有些研究显示反而是年轻人比较被骗。那举例来说，那其实是个我记得是台大的研究，它其实里面就有讲到说，在2018的选举，其实是年轻人比较容易因为假讯息而改变他们的投票行为。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到底是不同的，是他年轻人比较容易被骗吗？这个故事我觉得也不一定，只是说年轻人可能比较容易被哪一种类型、哪一种传递方式的讯息、假讯息欺骗。那长辈，所谓长辈或者年纪较长的人，他们可能会被另外一种方式的假讯息给欺骗。我觉得就可以回到就是刚刚前面其实几位有提到的问题是，这有点像是数位工具使用能力的差别，因为我们会说年轻人相对叫做数位原住民，他们一出生就有数位工具，就有各种网络等等，但长辈是后来才去学习这样的技能，所以也许像我们年轻人的话，可能会一看一个网站就会注意说，它的网址是什么？那这个网站的名称是什么？它发布的日期是什么？它有没有作者是谁？但也许不是数位原住民，比较没有习惯这网络使用者，他可能长辈，他可能就不容易注意到这件事情，因此他可能比较容易受到，他可能比较容易去传，也许是内容农场。或是也许会去传明三四年前的新闻，他以为是新的，又再重发一次。那这个是长辈可能容易比较被骗的方向。那像年轻人呢，像以过去刚刚提到台大的研究，他们就是说，因为很多年轻人相对的，他们对于政治类新闻还有政治类讯息的 exposed， 他们平常接触的密度没那么高， 所以也许有一些相关的讯息出来，他们马上就会改变他们的投票意向，马上就会容易受影响，因为他们相对是一个白纸。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看，我们能说长辈不要容易被骗吗？也许这只是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同温层的想法，顺便在另外一个场合，有一群长辈们在讨论说，年轻人最近真的很容易被假讯息所骗。
对，国军分享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那是2018年的一个研究嘛，那后来我们在2019年又再复制一次，然后做出来结果还是一样，20到29岁最容易被这些消息影响，就好像我刚刚前面提到的那个阴谋论，然后在大学里面做，基本上都有30%的这个相信率。那当然，其实有些研究它也会提到说，跟这个你是不是在中间的选民，然后还是你是属于在两边的。那因为从2018开始一直到2019，假新闻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那也无可避免的，两个政党也都会提到说，对方其实都是用假新闻在做操作。那我们当然也会刚刚也提到，就是国外的势力也有可能进来做操作。那针对像在第一线的，譬如说嘉兴，你对于这件事情，就是是什么样的人真的容易被影响？然后又是谁在制造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对，我其实有人想先回应刚所谓关于长辈这件事情，因为我可能之前服务的政党，它是来自于一个它的社会结构，甚至是年龄组成，确实目前的状况是比较偏保守的光谱这样的状况。那我自己观察到有很有趣的事情是，我觉得不要说，像刚刚纪录片里面也有谈到 generation gap 这个问题，那好像是在讲说所谓年长跟年轻的，但是我自己现在，我今年已经30岁了，我其实已经很深刻感受到，我跟25岁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或者是在大学20岁的这一群，我们其实是3种不同的生物。就是我们以前说 generation gap 可能是30年一代，或说10年一代，可是现在网络资讯爆炸的时代，其实只要5年，你的整个 generation 的集体记忆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讨论资讯战或假新闻的时候，其实应该要注意到的一个框架因素。那回过头来，刚刚说所谓容易被影响这件事，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说，我们过去包括说台湾这个社会它的历史脉络，所以其实导致了大家的政治立场跟意识形态，其实先天上已经有一个很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那这些东西可能不是资讯或一时的资讯或新闻很容易去改变的。那这个状况的期待。更年长的世代，我觉得是更为巩固的，就是说，包括说在所谓的一些长辈的群组里面，或特定政治人物的粉丝后援会群组里面，其实我非常常可以看到这些讯息出现的频率。而当你试图要用一些，包括说很多年轻人或很多组织在努力说要去打假，或者说做一些事实查核或澄清的时候，其实他们的买单或接受程度其实是很困难，因为他已经有一个很强烈先入为主的认知在那里，或价值观在那里。所以当他已经形成那个极端的泡泡的时候，你要去拿一些稍微抵触他的信念的资讯，其实是非常困难来说服的。我觉得这是不管我觉得是在做媒体素养或事实澄清那一块，或者说我们在第一线政治工作，我们在党内外要去做一些议题的说服沟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价值观的层面，这是我们遇到最困难的部分。
所以嘉兴刚提到，其实就是蛮重要的，就是现在同温层其实是越来越厚，但是也越来越多。那以往我们在讲同温层，都比较在讲是我们人跟人之间，譬如说我们在做同温层可能比较厚一点，但是就是同温层在以平面来讲的话，就可以分成很多了。但是再把时间的因素加进来的话，它又会有这个 generation 的一个 gap， 而且因为资讯爆炸的关系，这个 gap 现在越来越快了，可能10年一个季度，5年一个季度。那像这种在同温层，我们要出去，就是我们想要跟别人讲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打破同温层？然后我们是不是，你可以多听一下我这边的意见？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进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应该会面临到非常多的困难。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我们在做一些研究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譬如说思考风格不一样的人，其实是不好沟通的。那思考风格是可以用一些心理测验去把它做出来。那这是我们又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人先天的思考风格，所以我们光是在第一次要接触他们，跟他们讲说，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哦，请你要注意哦，等等之类的，在一开始就格格不入。所以我这样想说，我们真的要去跟公众去诉说，说这件事情是严重的，是重要的。那我君竹跟艾维应该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嘛？那是不是请艾维要不要先分享一下你们在第一线工作的时候，就是要跟对方沟通，然后说，这个是需要注意的事情，到底要怎么样的沟通才会有效？
好，那个我先介绍一下我们团体，就是假新闻清洁剂。其实一开始发起，我们也并不完全是说想要走出同温层这件事，因为我们会觉得说同温层它其实，并不一定是完全存在在我们生活里的，因为我们是看到说， 那个很多的讯息我们自己家里会碰到说被假新闻伤害，那所以我们在走上街头是初衷比较是想看到说民众怎么看待假新闻这个议题，那哪些类型的议题对他们来说是最有感的。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在经济还有民生上面，那还有其实包含政治也会有这几个面向。那我们的做法一开始是从街头活动开始推广，就是直接用五分钟以内的时间在街上直接拦着路人，就是说哎，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个讯息，就是提升他的对资讯第一步要有怀疑的意识，就是让他有这个能力。那再来就是我们也会去讲座里面跟民众分享说假新闻它为什么会引发你的，为什么会让你这么想要转传，它怎么这么吸引你，比较会从对方的角度去设想说我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转传，那原因可能不在你，包含说纪录片里面会讲到说媒体的大环境因素啊，还有演算法问题，我们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那最后就是让他们学会一些辟谣的工具，像那个 Michael Penn 跟 Colfax 这边，我们会让他们去操作这些软体，所以等于是说在这个过程让他们自己拥有思辨的能力。
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是刚刚艾维一开始有提到说，其实同温层这个名词算是我们最近 filter bubble 嘛，就是慢慢被创造出来，那久而久之大家也会慢慢缩在这个泡泡里面。那如果在第一线你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就不是把它当做同温层来看待的时候，或许在沟通上面会变得更为顺畅，因为并没有那样的一个标签，就是说你就是跟我是不一样的立场，你就是把他们当作是一般的民众，然后告诉他们说有哪些中性的工具可以使用，然后使用了这些工具之后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答案，但是最后可能还是要请他自己要思考，就是他接触了这些东西之后他要相信还是不要相信，那还是他自己必须要去想的事情。
对，因为我们在讲完课以后也会有民众，他我们讲的比较是生活议题嘛，那政治上我们就会针对说怎么样打破二元对立的思考去让大家自己判断，那我们不告诉他对错，我们只告诉他说这个讯息他在什么时候被转发，那到底有没有这件事发生，就后面的我们让他自己去思考。所以民众后来我们会遇到很多案例是他们在私下会开始来问我们说那我收到了某个讯息，政治讯息是真的是假的，他们会开始从生活案例还有民生案例去反思到那我现在遇到这样子的讯息，他会有更深一层的怀疑。那我们的做法通常也不太会去告诉他答案，我们只会告诉他说你看这个时间点真的有这件事发生，那他有可能是真的，但是你可能还要去看更多的平台，就是取得更多人的资讯，那最后让您自己 来判断。
那这样我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这边好像是一个应对的一个产业链，比如说像这个报道者，那当然像视察的东西啊 Michael Penn 都会有一些辟谣的一些文章出来，然后再来比邻这边又有设计很多科技的工具，然后这些工具在第一线又要怎么被使用的时候，又有假新闻清洁剂可能在地去告诉大家要怎么去使用这些工具，那听起来是非常有趣啊。但是就是说再来还是就是说在沟通上面会不会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因为君竹之前也有特别有做节目嘛，对不对，跟大家讲说这个到底要怎么去应对啊，我记得在演讲的时候有听你讲过，那你的经验会是什么呢，就是在第一线告诉大家说要应对这件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做。
我想分享两个关于就如何对异温层人对话的几个技巧，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需要理解异温层，我们要倾听他说话，然后要明白他的用词的语言习惯，所以在跟异温层对话的时候要用异温层的语言而不是我们的语言。那举例来讲，我们念新闻念媒体的应该都很清楚，我们会有四个字我们很熟悉叫媒体产权，产权两个字我们很常讲，大家都说民众不明白这两个字什么意思，那我就会讲老板，老板很重要，比如说我刚刚之前提到透明性，对，透明很重要，可是很多读者很不明白透明什么意思，那我就举例，比如说大家吃过鼎泰丰吧，大家有发现鼎泰丰的厨房都透明了吗，为什么，他希望你信任他，所以透明就有信任，那就拿一些比较生活所有感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明白就是一些抽象感的重要性，然后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觉得在跟异温层对话的时候需要很细心的照顾他们的情绪，因为很多时候人类都没有任何人喜欢被指责，比如说你错了，大家喜欢你很温和贴近他，所以会尽可能避免那种上对下的说教，然后而且在那之前会花很多时间听他讲话，然后明白他的习惯，他的痛点在什么地方，对，这是一个比较能够分享两个方法吧。对，
那但是再来就是会遇到一个更尴尬的问题，就在于说 因为刚刚有提到，有时候这是一种国与国之间在丢这些争议讯息的一个战争模式。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应对会变得很紧急，就是说，譬如说在两个小时之内、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必须要赶快把这个东西伸出来。那要把这个东西伸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在第一线工作的应该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一开始我想先问一下，就是君主，你可能先继续哈，就是说，如果说以记者的角度来讲，假设我们今天要报道一件事情，然后又要很快的去产出的时候，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难？因为影片里面也有提到说，现在新闻越来越讲究即时性，那其实辟谣等一下也会遇到即时性的问题。那先从新闻的角度来讲，这个即时性的问题要怎样做到好，要怎样做到公正，那它相关的问题我们以后该怎么解决？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我觉得查核报告不一定要这么及时。有些时候谣言它刚升起，它刚出生，没什么人看到，这时候去打假，这时候跳进来打假，反而帮他宣传，免费宣传，然后反而更多人看见了。所以那个时间你要抓来抓到好处，就是他是不是在一个封闭社团中流传而已。这时候先不要出来，先不要出场。如果他快爆炸了，他已经开始溢出那个封闭社团的时候，我们再出场。这是一个关于时间的考量，时间点考量。那其实现在会什么样的困境，我觉得可能在做查核报告的各位比较有感吧，因为我没有在做查核报告。
那像我记得卧槽有做非常及时的这种查核报告嘛，因为是有时候是候选人在辩论的时候，你们就要先做查核报告了，所以这种查核报告非常紧急。那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不会被大家质疑？是，
我觉得这个要先揭露一下我们之前做即时查核报告的一些背后的小故事啦。其实必须说，我们在做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我们在2018年的地方大选，还有2020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卧槽都有做在辩论会的候选人辩论会的时候即时 live 的fact check 事实查核。其实在这几次的事实查核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其实是已经在事前就把他们所有可能会问的问题 list 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等他讲出他们过去可能常讲一些有问题的话，所以我们通常都会 列出这些所有的 reference， 我们早就先准备好，他讲了中了，我们就讲了一个可能偏颇或是不完全正确的讯息，我们就把我们已经整理差不多的资讯打上去，就是做一个及时的查核，我们当时是做这样的准备。但我自己觉得说，这个毕竟是可能是因为市政啊，这个或是执政者的辩论，你可能可以有些东西事前准备，但在就是整个大的这个社会这个、媒体环境中，你可能没办法事前都准备好那么及时的处理。那我们自己在碰到一些相关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大概有一些原则，就是那个你自己去消息来源的，你凭什么去觉得说这是 fact 或是这是事实，这是部分事实？那我们这一定会有一些主观判断在，但是你要把揭露的是你自己的讯息来源是什么，你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而觉得是真的，或者是部分真实的。我们至少把我们这个消息来源给完整的揭露出来，然后或许你可能读者看到的或者其他人看到的可能不完全认同，那你可以提供你的事实来源，你的事实来源是什么？那你根据你的事实来源来，或是你根据我们的事实来源来解释说啊，其实你们讲的不一定正确。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要让每一个阅读到我们讯息的人都可以再从我们的事实来源去判断说我们讲的有所本，那我们依照这样的证据来提出我们的对这个事实与否的看法。你可能有不一样意见，那你可以提出更好的版本，这样子。对，
那国军提到一个蛮重要的，就是说一开始其实就做了很长的准备工作，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了之后才有办法做到那个及时性，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短时间之内就可以去生成的东西。但是因为现在谣言真的到处都是，就是四处飞，那在那么多的谣言的状况之下，尤其在第一线工作的人，他们一定要挑比较严重的，或者挑可能传得比较广的。那像譬如说像市场的东西或者 MyGoPen， 你们在第一时间要去选我们到底要打假哪一个？刚刚君主就有提到，可能在小地方传那可能还不需要，但是他真的溢出来的时候可能需要。那在第一线工作，那会有什么样的标准拿来使用呢？
那其实我想要回到新闻产制流程，它比如说现在因为即时的新闻，然后需要快速产制新闻，那就容易出错，因为没有去查证消息来源。那其实我们要回想去想说，其实写新闻的都是人。对，人很容易犯错，那其实写查核报告的也是人，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在讲究要非常快速非常及时的时候，也有可能会犯错。对，那我觉得要回到，当然就是每个议题其实不太一样，那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之前就是南投，就是传说南投下雪了，对，然后或是他开什么什么景点这样子，那这种其实是非常生活，然后可能对民众来说不是什么很重要的议题，可是其实可能会造成当地的整个大塞车， 对，然后其实可能会让他们的交通瘫痪这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查核中心就会选择说，那我们要赶快辟谣，对，让那个事情不要发生。那再来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比起让假讯息再先出来，不如让真的资讯先让大家暴露在真的资讯当中。那就以刚刚有提到疫苗的问题，对，因为其实疫苗对于整个疫情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说疫苗就是一直有一些阴谋论说啊，疫苗是一些什么什么会洗脑的工具啊，那不如就讲清楚说，那疫苗到底是什么，它可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它造成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危害或是不良反应。我们把这个东西讲清楚之后，传播给民众，然后让民众自己有那个正确的资讯再去做判断。
像以 Michael Penn 的平常对这个要不要查核或那个要不要查核，我们其实会做，其实民众会问啦，他们会很紧张，那你看他会不会紧张。那我们有时候会观察自己 Michael Penn 后面机器人收到的报表，或者是看 Covax 他们的内容是怎么样，然后民众对这则的关心程度来去做你要不要去执行这件事情。那其实在执行的过程中，其实还有蛮多细节要讨论的，就是像其实君主刚刚有提到这件事情，假如说我们一经过我们查核，它反而导致后面更严重的状况。我举个例子好了，可能有谣言是讲说，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地方已经列管了多少人。但有一次我们去查，这列管了超乎谣言的那个这么多人，这样。所以其实，如果你针对这个，其实问的人很少，那我们又积极的去讲这个，然后再去透露出来，那可能会让民众又更恐慌。那第二个就是，当你在传达这个讯息要给民众，民众看到真的，或者是他想要去做打脸，他会去做转传嘛。但是在转传的过程中，你的字眼或是你的图，是不是能够带起这个沟通的方式？因为假如说我直接说这假的，这谣言、误导、错误什么，那他们就会哦，就是很难去吸收，很难去接受。那你可能会。你可能可以把标题或者是内文传达出去，在社群上或者是在通讯软体上，可以设计的比较稍微中性一点，让他们比较知道，或者是加一些关心的语气进去，或者真的天气冷了，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保暖什么的，然后要照顾自己。那所以这个疫情的也要小心。那我们就用这个方式让他们去做转传，这样子比较有机会在 LINE 上或在脸书上做成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式。
刚刚两位都提到，就是蛮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它有没有造成社会上的效应，这个蛮重要的。然后再来就是，像有真人聊天系统的时候，你会知道你的 TA、你的听众他们现在是不是很焦虑，那他们比较焦虑的事情是不是就要先出击，然后让大家知道。但是刚刚子阳应该也有提到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辟谣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谣言的速度嘛。这个国外的研究是1:6了，就大概6倍。但是我看过一个，就是台湾自己的，大概差500倍。所以就有可能是这个谣言传出去之后呢，500个人看到了，就辟谣的只有1个人看到。所以这个当然会有一些要怎么让他把它打出去，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刚刚我记得比林也有提到，就是说这跟心理也有关系嘛。所以如果说假设今天是一个比较耸动的，然后也谣言，它很容易深入人心之后，就算你辟谣了，他也听到了。他大概过3个月他就忘记了，这心理叫睡眠效应，就他睡一睡他就忘了，因为只有恐惧的事情会记得，那不恐惧的事情他会忘记。所以像我们在第一线在做这些判断的时候，然后我们现在决定要辟谣什么，其实有很多细节在里面。但我知道像比林你们的做法可能又再不一样一点，因为你们毕竟是一个平台，谁都可以去在上面做编辑，然后谁都可以去说这个是谣言或者不是谣言，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又是什么呢？
Crowdsource，我们相信，如果说只有我或者是很少数的人去界定说，哦，这个是谣言，这个你不应该相信，哦，那个是假的，这个是真的，其实我是在做另外一种层面的言论审查。我相信不是只有我说的才是对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维持它是公开的平台，透明的平台。刚刚也讲过了，最大程度的透明化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信任。而因为我们其实是一个社群的组合，也就是说我并不是只需要做平台，我们开发了机器人，然后我们做了数据统计的资料，或者就是为什么像刚刚说的怎么样决定说先选择哪一篇辟谣，我们接了就是数据资料库，所以可以让学者让调查记者去截取资料，同时也可以方便查核记者去看到说现在最容易 go viral， 现在最热门的讯息是哪一则讯息，那他们就可以从中去选择自己的偏好。 但同时我们也不是只让任刻印的讯息，比如说我们也会需要办定时的茶和聚会，因为我们其实是比较类似志工性的团体，然后鼓励新的志工参与。那我们曾经被质疑过说我们应该不要去处理政治的讯息，因为政治的讯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对立。那我们开发团队讨论的结果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看到房间里面的大象。我们并不能够因为说这个问题会引起我们的困扰，会让我们的专案不被信任，我们就不处理。我们希望能做的是让大家愿意坐下来，好好的去突破自己的 echo chamber， 能够好好的面对这些讯息，并且理解这些讯息对于民主、对于我们的生活、对于健康、民生、安全、莱克多巴胺、各种COVID-19 的疫苗、药物，都可能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力。回到刚刚，我们为什么使用就是公开透明的平台？因为我们最常遇到的是我们会先被质疑，因为我们一来可能我们可能没有所谓的刚刚那些专业。如果说我们培养的不是专业，那表示我们可以容许最大层面的专家进入这个平台。比如说我们的编辑小组曾经来过医师、中医、农夫、畜产专业者，然后记者、幼稚园老师，各式各样的产业会计师等等。我们相信能够容纳最大层面的参与者，会比起我主动一个一个去被动访问并且理解他们的内容来的更主动，并且能够更直接的触及使用者。那我们常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我要怎么说服我90岁的阿嬷相信你说的讯息是真的？我们希望维持说我们主动跟民众对话，我们使用民众的语言跟他对话，包括像我今年非常认真在练习台语。我相信如果说我们这是一个共荣的社会，那我们会需要处理的一定是信任的问题。真的假的想要在这整个层面当中找到最大的信任，并且让好的内容被看见，让记者的专业、让媒体的专业能够被信任，创造一个更好的让所有人都能够好好面对未来、面对知识，并且很实际的去看待每一则资讯的场域。我们把这个平台建立出来之后，可以容纳更多的参与者，像是为什么我们要能够维持开放，谁来负责查核查核者，谁来定义查核者说的是对的？那查核记者也好，专业的新闻记者也好，当被指责说哦，我觉得你的这则讯息有出入，我觉得你有很深的政治立场，这其实是蛮严重的指控，而且也是对专业的不信任。但实际上，类似对专业的不信任，却能够很轻易的在很多的封闭的群组里面不断的流传。所以哦，好，过去好像可能有一些记者专业会被轻视，或者是媒体产业被轻视，也有可能是来自于类似的言论产生了很极度放大的效应。真的假的？想要告诉这些人，你就是应该那个负责来查核查核者的人。比起就是批判，比起去说哦，这个学者讲的是错的，这个查核记者都在乱查，他在支持特定的政党。你应该主动的去查核他查核过的资料，并且提供相对的资料也好，相对的数据也好，让所有的资讯都能够最大程度的公开，并且让所有人一起练习查核，增进媒体查核技巧，增进事实查核技巧。我相信这件事情也一方面可以减低查核记者的工作量，一方面可以让使用者或者是这些阅听者更直接的去面对媒体试读在试读的场域到底是什么，并且培养大家面对资讯的能力。
我觉得比你提到一个蛮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提到这个对民主是一个很大的破坏，然后也会破坏人跟人之间的信任关系。那比你刚刚的做法就是提到说，其实很重要的是要重建我们大家的信任关系嘛，也就是我们要寻求共识。如果说我们能够某种程度有越多的共识的话，这个社会就越不分裂。那现在刚刚也提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问题了，就是说这样听起来台湾的公民社会其实真的非常的强大。那但是在国外这件事情在被讨论的时候，其实他们最常被讨论的就是刚刚提到的，到底谁才是查核者，就谁才可以决定这个内容是真的才是假的，到底是第三方的，然后还是科技公司，还是政府。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要设计一个法治，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所以这方面志熙有没有什么想法，就是到底谁应该来做？
比较难的问题。对， 我觉得信任两个字是大家不能忘记的。我们在谈论这件事情，所有最后不管是大家在谈到怎么样走出同温层，怎么样突破那个资讯的 bubble， 其实关键都是你有没有办法跟你想要对话的人建立信任。你想要让那个人相信你，那你平常就要对他嘘寒问暖啊，你就要头一句家庭诊疗室说的，你要跟他有信任存折啊。如果你们两个的信任关系是够深厚的，他面对到不清楚的讯息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主动来问你你的意见了。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想要建立的关系，那只是在这个时代呢，我们人跟人之间越少见面，所以那个信任可能就越来越薄弱，然后资讯乱流之下，我们就对彼此可能看到东西不太一样，就开始有口角啊等等。其实回到最后面都是那个信任这两件事情，不管是人们对媒体的信任，人们对平台的信任，还是你家里面的群组里面彼此之间的信任，大家想要解决所谓的假新闻这个很大题目，想要保护民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其实就是让你最重要的人愿意相信你，那个可能就来自于每天的早安晚安，或是你真正的关心，那个是你可以轻松做到，那也是最关键的第一步。信任这件事情也是我们讨论法治的时候的核心。嗯，尤其法治这件事情是全世界都在讨论的，就是我们怎么管所谓的管控这些不实资讯。其实每次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要请对方很小心的想一想，你在说该不该立法管假新闻的时候，你所谓的假新闻是什么？回到刚刚片子里面提到的 ABC， 它是哪一种人传的讯息？它是透过什么样方法传的讯息？那讯息本身又分成仇恨言论、不实资讯，还是政治宣传等等等？其实你假新闻三个字下面是有这么多层次的。我们在讲打假的时候，都要按照这些层次来想相对应的解方。更何况是法治，我们要讨论的时候，它其实按照不同平台、不同行为者、不同的内容，它都应该分开来讨论。那这是第一个，大家知道我们谈论这个时候的这个议题的时候，要有一个第一个清楚的意识。第二个是在这过程当中，立法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透过立法来修补这个信任？修补这个信任指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以及使用者对平台的信任，还有人们之间的信任，以及人们对媒体或是你看到的资讯的这个信任。要在修法过程当中达成这件事情，我想老师自己是最清楚的知道的是，它是需要一个。他怎么立这个法，谁来讨论，然后过程是什么，后来执法的单位是谁，这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会影响到这个制定过程当中你累积的是信任，还是最后达到的是破坏。所以从我不管是欧盟那边的采访，还是亚洲这边国家的采访，所有专家都告诉我说，这个管控的机制是应该被讨论的，但是他必须在今天在场的这些公民团体、事实查核机构、这些公正的第三方，以及相对应的专家，他不管是 AI 的专家，还是资讯操纵的专家，还是法律的专家，甚至是资讯人权的专家、数位人权的专家，还有相对应的政府部会以及平台业者，大家应该是平等的，在一个桌上彼此可以交流意见，而且全部透明的情况之下，我们来讨论这个过程应该怎么制定这个法。最后他才有办法达到我们大家都想要期待的那个信任有办法被建立。如果没有达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这个法立了之后也不一定会有信任。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核心。
思琪刚提到很重要的就是人民跟人民的信任当然一定要有，但还不止这个嘛，还有人民跟平台的信任，人民跟政府的信任。所以政府如果今天出来要来做一些打假破假的时候，如果政府本身是不被信任的，那其实反而情况可能更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去年人民日报有成立这个谣言粉碎机，就是说理论上当然就是他是以官方以政党的他是以党的立场以国的立场去做这个谣言粉碎，但是很多人就对他不相信嘛。但是很多的政府其实都会来做打假，那如果说在打假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信任度不够高的话，那我们又该怎么做？就是政府这个立法的方式，我相信嘉欣应该有一些感触嘛，所以嘉欣是不是要针对这一点？
我觉得其实刚刚大家讨论里面已经接触到一个，其实西方学术圈或者舆论界其实很常思考一个哲学问题，就是说 who should keep the keeper。 那我觉得最近其实有一个很实际的案例，之前在台湾的网络上其实有引起讨论，就是川普总统他的推特账号被封掉这件事，其实就引爆了大家对于言论自由这件事是不是有被侵害。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值得拿来探讨，因为其实总统他是一个国家公权力的象征嘛。那你今天一个私人的社群平台，你可以去影响国家元首的发言权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其实是非常非常争议性的，你是不是在挑战国家的公权力？那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我其实并不认为川普总统他的所谓言论自由被封杀，因为他其实身为总统，他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传统管道 或是白宫发言人可以去继续传播他的思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推特作为一个私人的社群平台，尽管它确实合规合法，它有办法去规范使用者的言论，这在合约里面有写。尽管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通常我们都会一路 keep 的。Agree 到底，我们不会去看那些用户的规范和协议。但是其实在川普总统这个例子里面，我第一个点是觉得，我觉得他言论自由可能没有完全被受到侵犯。但是后来德国总理梅克尔跳出来，我觉得这是有点意思，因为大家其实都知道，在政治立场上，其实梅克尔总理跟川普总统是非常不一样的。但他跳出来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问题，因为他认为一个私人平台不应该去规范或挑战公权力发生这个状况。那我觉得他的发言人，就德国政府的发言人，就是包括说欧盟规范的那个 GDPR 的规范，其实德国是非常适用。所以我觉得他们来自一个对言论自由跟公权力界限，就是 Who should keep the keeper， 他们已经有一些很深入思考跟实践方式的地方。那个发言人怎么说？他说言论自由的规范这件事情确实应该被 check， 但是它应该透过一个民主社会的法治的立法程序来处理，而不是把这个权力放给一个社群平台。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例子，也许台湾以后可能会面临到这样子的问题，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值得大家来思考。
这边我提供另外一个想法 ，EFF 是一个在全球在讲数位人权跟言论自由最久的、最有公信力的一个基金会。他其实在这件事情之后发表了一个声明，他有说，他们觉得对平台，你是一个私人企业。然后你在美国的法治之下，你有权利去行使你的权利来删除你的使用者的账号，或是做你的所谓的内容上面的操作，这样子，这是你的权利。然后他们理解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同时他提出一个更根本的警告，是说你今天如果是用平台的社群法则、社群规范来处理这个使用者的内容，所以决定他必须下架，那你其实应该从一开始就应该把所有政治人物都当作所有的使用者。对每一个人都用同一套的社群规范来对他们的内容做审查。他提出了另外一个，他要提醒的是这件事情是，他即使他跟你的身份不一样，可是你在使用同一个平台。平台如果你要管控我们的话，你是不是用同一套规则，而不是说因为他是谁，所以他可以有很多次的特例。他觉得这个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凸显出更重要的提问，是你用你的权利，可是你对你的使用者要一概的用平等的方式来对待，这是另外一个思考点。
我们就这边已经提到了一个言论自由本身折冲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其实这问题应该可以再录一集。
对，
那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说，因为 Twitter 是一个私人平台，
對，
那私人平台它当然它会有自己的契约，它有自己的权利，但是刚刚你就提到这个所谓的公平原则，你是不是一体适用嘛？我以前在做这个法轮功跟爱国同心会的研究的时候，那这个101其实101它就101是一家私人的公司嘛，那它在那个土地也是它自己的，所以今天我要让法轮功可以抗议，还是让爱国同心会可以抗议，它本来就可以决定，就是说谁可以进来我的百货公司，谁不能进来我的百货公司，它其实可以做决定的。但它一旦做了决定了之后呢，当然就会造成，譬如说我只让爱国同心会进来的话，那爱国同心会在这个世界的声量就会变比较大一点。那因为毕竟那个区域还蛮多人走来走去的嘛，尤其是那时候很多这个中客都会在那边这个购物啊等等，吃鼎泰丰啊。那如果我只让法轮功进来的话，那就变成法轮功的声音会比较大。所以即使他们是私人，但是因为他们私人的地位已经大到可以决定这个声量的大小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决定就会影响到言论自由。但是刚刚嘉欣也有提到，言论自由还有本身资本的问题嘛？你可以说，法轮功我不让你进来，反正西门町你那边你也可以去啊。对，反正我常常在各个地方都看到你们，所以我这边挡你也不算真的有侵犯到这个所谓广义的言论自由。所以总之都会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社群上，我们每个人的那个言论的 quota 到底是多少？假设我们今天大家都是平等的，每个人在，譬如说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发言，我们每个人得到的赞数都会是一样的话，那就表示我们的资本额是相同。那这时候我们的言论自由也都会是相同，但很多时候就不一样嘛。那不一样的时候，有人声音大，有人声音小，那谁去决定谁声音比较大，谁决定声音比较小的时候，他其实某种就已经实质侵犯到言论自由。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就是刚刚嘉欣提到的资本额嘛，对不对？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决定？那我们刚刚讨论了很多了，因为言论自由这个太多了，我觉得讲起来可能非常的复杂。但我想回归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就是消费者，就是我说譬如说特定年纪的人啊，或者他们会接收假消息啊，会转传啊，然后我们要建立媒体试读啊，我觉得这应该是公民社会大家都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但如果换过头来说，就是所谓的 供给面，因为我们一直讲需求面，就是这些吸收的人，但是专门在供给的人，比如说专门在写的人，他可以创造一堆全部类似的文章，好几万篇一天，然后呢，一个月好几百万篇全部放在网络上。这种供给面，我们有没有办法像我刚刚讲的，用 quota 的方式把它做控制？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但这个实质上就会回到刚刚言论自由了。所以我就很好奇，譬如说像啊，譬如说艾维好了，你们很常面对到健康的农场嘛？那像这种健康类的农场，如果你们在第一线跟别人沟通说，哎，这个农场可能是有问题的，然后这个健康类的讯息，你们除了讲健康本身以外，有没有办法去跟他们讲到说农场这件事情现在的生态是什么样子？
欸，这个我们其实会是每一场讲座我们放最大的重点之一，就是其实内容农场一开始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接触到的群众，他们甚至连内容农场是什么都不晓得，那我们就会从头介绍。那我自己的举例方式啊，我会用比较，也是用那种老板的概念，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老板，那在场大家都是我的员工，请你明天交100篇文章给我，你觉得有没有可能？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做？所以就是有可能说，内容农场它是大量复制啊，或是会有这样子的偏颇或是耸动标题产生。那我们让他们会对这件事感有警觉的方法，就是说，除了去讲前面的耸动标题以外，那也会去告诉他们说，广告也是一个状况，就是说，免费的媒体通常它就有大量广告，然后最后就是说，我们会带着民众直接打开内容农场的服务条款，然后我们最常举例的一个服务条款就是说，它除了对内容的真假不负责任以外，然后对他的所有内容审查，真假还有他的法律责任跟他的写手，这些都跟他没有关系。就是意思是说，如果我看到一篇文章，我的健康受到伤害了，那我要去找内容农场上的内容供应商。但是这个人通常他不会真实存在在这个，可能不然这个国家，或者是说你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大概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从他的这一个他产制的方式，还有他广告排列等等之类的，就可以让一般人可能可以知道说，这一个可能是一个危险的网站，或者说大量制造、不断复制的网站。那君主，我记得你在之前的影片应该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说这个产地啊、农场啊什么该怎么判断。那你在之前跟大家做沟通的时候，你所使用的做法是什么？
其实刚刚那个，我们就主持人开场的时候提到，大家不会辨别来源，不会辨别品牌。所以我分享的时候，我会先问大家说，哎，大家挑手机的时候，我们真的明白这手机的规格、那个晶片处理器好还是不好吗？我们不明白，说我们挑品牌，你要苹果，我要 Samsung， 我要 Samsung， 它 HTC 之类，我们挑品牌。那所以跟大家分享说，或者说我会答，没有品牌的手机我们敢买吗？不敢买。或者是没有制造日期牛奶我们敢喝吗？不敢喝。所以会引入一个叫生产贴纸的概念，就是买东西要看生产贴纸，看过期了没，挑品牌，来源是什么，产地是什么。那新闻也是一样，所以就是跟大家分享说，看讯息的时候可能包含，比如说品牌是什么，老板是谁，记者有没有具名，消息有没有具名，还有产地跟时间是不是透明的。然后比如说新闻是有赏味期限的嘛，新闻是过期的嘛，新闻是有时效性的。对，那我们跟大家分享说，这个贴纸要透明，那我们才能够比较能够信任它，因为透明才有信任，透明非常重要。从那个生产贴出叫产销履历也好，生产标签也好，它都需要非常透明。嗯哼，对，
这一开始也是我在做这个相关研究的时候，我也是很希望说，透明这件事情是能够成为抵抗这个所谓争议信息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所以我们在推很多法案的时候，也是认为说，反正业配就是要跟大家讲，你今天接了俄罗斯的业配，接了共产党的业配，接日本、美国的业配，其实都一样。那你就是要让大家知道。那如果大家在看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是业配的时候，他就心里可能要有点警觉心这样子。那只是我后来就是开始有点担，也不是担忧了，就是说有点失望的地方，就是我有好几次已经告诉他这个产地有问题了，那或者说这个已经是 CIB 就是协同性造假了，但是他不在意。那当他不在意的状况之下，我就会变成说，哎，那我在下一步可能要怎么沟通，就会遇到一个阻碍在那里。那另外一个也是跟今天这个影片的标题有关系，它是用 misinformation 嘛。我们以往也想过，那我们是先把像我刚刚讲的大量制造这种假消息的人，他们是恶意的，坐在一个电脑机房在那边做操纵写文章的，我们把恶意的人挑出来，那至少把恶意的去除，那剩下大家反正多多少少意见都不同嘛。那大家既然意见都不同，民主社会本来就这样。但到时候我们就发现，又很难去断定一个人是 恶意还是善意。尤其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加纳的状况，他们就是很自然的参加，如果你把他们也标成恶意的话，那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伤害，而且一旦标示了之后，新的对立又会再产生。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真的有非常多的议题是，虽然我们台湾的公民社会真的是非常的坚实，然后也有抵抗的能量，但是有很多还没有完全办法解决的问题是留待以后我们还要再继续努力的。
对，但已经超时了。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真的非常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连 AI 都还没有谈到，
对、啊、
对, 对，但是就是很谢谢大家今天来讨论这个议题，还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做讨论，然后也谢谢志熙，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与谈人沈博洋、刘志新、七位公民，请等等哦，请留下来谈谈你们的观后感想哦。
盲目的相信，跟什么都不信算了，不要看了，就是一样，就是矫枉过正，因噎废食，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心态。那比较好的就是，我们说明白，有人会骗我们，但是还是需要知道，这社会上有一些人认真在做好新闻、好报道，就是值得信赖媒体，它是存在的，那它需要大家支持。
怎么样去协助民众从这些东西去找到他们应该要去学习的地方，做一个聪明的乐听人。
个人很高兴看到其实有这么多年轻人、年轻组织在投入、对抗假新闻，然后去追求真相。但是另外一方面，坦白讲我有点忧心，因为这其实另外一面代表了我们的传统媒体可以把事实真相的查核做到一个程度的话，我觉得其实对遏制台湾舆论市场的假讯息。
那我们现在在推动的审查，除了告诉大家说真假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那个批判性的思维，也就是在事实的观点之上，我们要有自己的立场跟自己批判的观点。
未来我们会觉得说会更努力做好我们的角色，就是在对于提升所有公民的那个媒体尺度的素养这块，这个地方
我们的媒体不管是主流媒体或是我们讲的一些比较独立媒体，其实有非常多事情可以去做，然后改变现在假讯息泛滥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好的学者跟其他第一线面对不实讯息、面对假新闻的工作者如何去很深入的解决这个难题，并且做了哪些努力。